今天是第五讲，讲之前加强这么一两点啊。一个是前边讲到说《金刚经》呢，总的来说大概分两大部分。一开始的部分呢，是主要是以破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为主，主要就是那个叫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凡夫所知法就分这六大类。这个里头呢，也分一个层次，就是说先破那个法里头的。因为前边色声香味触五个呢，是我们前五识的限量认识。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限量比量，咱们在讲金刚经啊，就没有专门去解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讲心经的时候解释的很详细，所以听这个金刚经啊，你要以那个心经为基础，先听那个心经如实解，那个把一些基础的东西讲的比较清楚，到金刚经就不重复那个了，我们就在这基础上。那就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呢，一共是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破这六种的时候要分两个层次，先破最后那个法。最后那个法是什么呢？是我们意识比量思维分别出来的法，就是有人、有楼房、有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个法呢比较好破。为什么比较好破呢？因为连世间人都承认，凡是我们意识思维分别出来的法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我举那个例子说，你比如说你们家的房子，你在这儿你可以想，我们家有一个房子，我们家房子怎么回事？你想的这个房子，这个时候这个房子在你脑海当中想的这个，这是不存在的。那个实际存在的房子，就是用我们凡夫法说啊，实际存在的房子呀，跟你想不想没有关系，就是它的存在是跟你的想没有关系的，不在你的法里头。那叫实际存在的。这个你在这个意识里头想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不存在的，这个世间人也承认。所以那个意识所对的那个认识对象法好破。然后什么不好破呢？就是说那个实际存在的房子，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实际存在的房子存在，实际上错了。因为你限量只能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有感觉，只能有这三个限量。你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你并不是看到了房子，而只是看到颜色。你看到眼前的颜色，然后根据这个颜色，你判断后边这是树，那是房子，这是人。所以那个你，只要你执着有一个法，这个法一定是你的意识判断出来的。不管是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啊，还是所谓人啊、动物啊这些，只要是法，都是那个，这就又跑到那个意识分别的对象法的范围里头了。然后比较难破的是什么呢？就是人们眼睛能看到颜色，耳朵能听到声音，人们就认为这五个限量认识呢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众生一个比较难破的错误理解。世界上没有颜色，世界上没有声音，那什么地方有颜色有声音呢？你还是你的脑袋里头，还是你的想象当中，还是你的意识的认识对象里头。所以意识的认识对象呢，实际上这六种法呀，都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前五种我们方便说把它叫做意识的限量认识对象，实际上意识不可能限量这个认识到色声香味触的，但是我们就依这个凡夫的感觉暂时把它叫做，也就是说实际上这六种法都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前五种是意识限量的认识对象，后一种是比量的。限量的难空一些，我们在心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实际上你的升起颜色升起这个都是你自己升起的，你跟别人升起的不一样，你跟牛狗什么海豚什么蜜蜂，这些众生升起的颜色升起的声音都不一样，自己升起自己的颜色，你升起的颜色你看到的颜色仅仅在你的面前出现，仅仅在你的脑海里头。所以说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呀，实际上都是我们心的一个显现， 就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的那一切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呀？做梦也是你，完全是你的心的显现。这个连世间人也承认，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在那躺着什么也不知道，哎，就跟那脑子在活动，意识在活动，结果就做出来这个五花八门的梦，色声香味触法全有。你想一下，那个梦的境界就是你的心可以显现出色声香味触法，限量的比量的都有，你感觉就跟真实一样，跟你现在还是你的意识升起的色声香味触法有什么区别？你没有看到任何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真实存在的东西，你根本看不到。你面前升起的全是你的意识，他用他的那个种子，他的语言给你升起了一个景象。所以我们现在啊，跟你昨天晚上做梦看到的景象是没有任何一点实质性的差别的。所以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百分之百实打实的，没有一点这个掺假的成分。但是这一点呢是比较难认识的啊，就是说颜色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声音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感觉。这个说感觉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人们好理解一点。哎，主要是前边这两个，这个呢你去听那个心经如实解，哎，把这个讲的比较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呢就可以破掉了。金刚经在前半部分呢就是主要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哎，这几个你看，他说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人，不要知道众生，这是什么呀？破那个意识所认识的对象法，这个好破一些。然后佛说不要执着有色，不要执着有声，这个就不好破。就是说有的人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哎，你要是客观存在的呀，你就没法破。客观存在跟你破不破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那你按我们世间人说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在这你再否定，你把它骂透了，那物质一点不知道，一点没感觉，对它的那个存在一点不受影响。客观存在你是没法破的，哎，你客观存在用主观去破不可能，它不受你影响。所以说这个佛说不住色不入声，哎，不执着一色不执着一声，就证明什么呀？这个色是你执着出来的，声是你执着出来的，它不是客观存在的。这样佛跟你说，我不住色，我不执着色，你才可能做到。哎，我执着色，色出来了；我不执着色，色就不出来。这个在这个禅定比较好的呀，就是他可以做到。哎，就是心能转境的情况下，他能把外边的境变化了，或者外边有境，他能给它变没，或者外边没境，他可以把那个境变出来。这样的人他就知道这个色声香味触实际上都是他心的什么呀显现，他可以控制，哎，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末法，一般人禅定不好，哎，这就要靠道理上，正见上来这个，所以金刚经的前半部分呢主要是破凡夫所知一切法六种法，不好破的是前五种，哎，色声香味触不太好破。重点放在这儿，到这个须菩提问了经名之后，一转到金刚经的第二部分，破什么呢？破佛说的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佛法。佛说佛法，哎，既非佛法，是名佛法。然后破佛的相，哎，佛是三十二相，哎，这个后边，哎，就转向破佛法。这个呢是金刚经里头一个次第，就是说金刚经后边有一句话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意思就是修行的时候啊，你先学习佛法，学明白了之后呢，用佛法去破凡夫所这一切法。哎，不是佛法的东西就叫非法。你用佛法把非法破掉之后呢，这个佛法也要怎么样啊？舍弃，因为这个佛法不是佛让你证的那个佛法，这是佛在我们凡夫语言里头用我们的凡夫的语言假安立的佛法，是给了你一个工具，让你去破非法。到你把这个非法破完之后，这个工具没有用了，把这个工具要放下，这样你才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全放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凡夫所知一切法又多了一个法，就是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佛法，一个是非佛法。在凡夫所知法里头，我们又建立了一个佛法，但是它还是属于凡夫所知法。是凡夫所知法里头假安立的佛法，虽然是佛按照他实证的境界假安立的，但是它还是一个假的，不是佛的那个真境。我们讲《金刚经》，佛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让你拿着那个假法就算到家了，而是让你把这个假法舍掉之后呢，真正破掉凡夫所知一切法之后，你也像佛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了真实境界，哎，看到了所有三界原来唯有心的真实境界，这是佛的目的。所以呢，第二步你要把那个你用来破非法的佛法要舍掉，这个呢，对于修行人来说呢，更不好做到。我为什么今天讲呢？就是有的人可能会问，说我觉得这个好做到。佛法是假的呢，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我们现在根性太差，我们的修行啊，根本连佛法还没有掌握好，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佛法的宝贵，用生命多少生的生命去这个求佛法，换得佛法，所以呢，你感觉哎，这佛法知道假安立的，跟那个世间法差不多，哎，都好去，这就证明我们修行的差距。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什么呢？现在你先别着急去说我现在破佛法，虽然现在《金刚经》它《金刚经》是讲成佛的方法，你把佛法一舍弃之后啊，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就见到真实了。但是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的次第啊，不到那儿，重点放在头前一部分，破佛法这一部分呢，你道理听明白，你不要以为自己说我能放下，我好，因为你还没有建立起来，你对佛法的执着还差远了。你看那个释迦佛的本生故事里头，他那个就是求佛法的时候，多少生就是用生命来求佛法。那个执着啊，咱们现实的那个玄奘吧，哎，为了求佛法，哎，不惜九死一生，前头就是进了沙漠，把水袋打翻了，你是往前走还是往回来？我宁肯死在沙漠里，我也不往回走。你执着到这种程度啊，才有可能。那个时候玄奘还不是那个，还是凡夫啊，还没有证那个圣果，他是到那个。他这一生结束之后，升到兜率，然后才证这个初地的。哎，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佛法的执着还这个没有建立起来，就是我们的般若船还没修成。哎，你还没有到彼岸，还没到舍船的时候，哎，你应该是精心的来这个构建这个船，精心的研究佛法，把佛法的义理研究透了，知道成佛的方法。然后按照这个佛法去做，做到家了，你这个时候再去放佛法，就不是那么感觉那么难了，哎。所以它是这样两个大层次，但是呢，我们要这个不要有这个误解，就是我们现在的处于的阶段是执着佛法不够。如果现在出了一个像玄奘那样执着佛法的人，那是我们大家的这个榜样。哎， 现在就是你看一般众生，我今天看了一个，那是那个就是现在那个腾讯呐、啊，搞了一个佛道的这个版面，一个道家的文章说这个有说这个哪个朝代一个宰相，隐退之后呢，一直不吃东西，多少年不吃东西，修道家的那个辟谷，然后我一看下边的跟帖子呀，全是骂的，说啊他不吃东西。吃屎啊！说那个你小编你骗人吧，你也别吃东西，什么全是这一类的跟帖。所以你像这样的这个根性的众生哈、啊，什么时候你能让他去承认这个就是承认事实，然后最后去执着佛法，末法众生差得太远。所以呢，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层次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执着佛法不够。你像那个，我那天不是说嘛，网上一搜我都不知道，就是我跟大家提的那个叫释鸿清那个比丘尼，她辟谷已经20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子已经23年了，哎，从90年开始那个辟谷，像这都是在修行人里头，这都是很普通的事实，哎，但是现在末法众生就看起来很可笑啊，这是说《金刚经》的这个。两大部分的次第啊，大家不要有这误解，就是现在我们都是执着佛法不够，你就使劲执着，还这个你呵呵你的修行还差得远。第二个就是讲一下这个受持功德，受持功德里头呢，你比如说我们上节课学的最后一段，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儿也不要有一个误解，我怕有误解啊，我就是等于自己提个问题，什么呢？这个功德呀，它分两个部分，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这里头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自己受持，于此经中受持，就是受持全部《金刚经》，就是我接受金刚，听懂《金刚经》的意思了，接受它的道理。然后拿着这个道理来看待一切事物，这叫受持。哪怕你就受持里头的一个道理，我就听懂这一句了，我就哎接受，而且我拿着这个道理来看世间，这就祈福甚多，功德无量。为他人说就是锦上添花，你自己懂了，你可以为他人说，就是说你不为他人说，不说第二步，就光你自己懂了。这个功德就已经超过前边那个叫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的人的功德，那个福德了。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说，好像为他人说老觉得要给别人说，那是第二步。就是说你只要受持，说为什么我自己受持就会有这么大的福德呢？因为你自己受持，你按照他来修行成佛。你成了佛，要度无数的众生，你说功德无法计算，无法估量。哎，那个为他人说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关键还是在你自己受持的好不好。你自己受持的不对，你为他人说很积极，你呵呵讲的不对。不过这个要这样看，就是即使你说的不对，也是有功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介绍的是《金刚经》，让他感兴趣，大家都去研究，这个就功德。他因为这一步以后，慢慢的他就懂了，就知道了正见，这也是有很大功德的，只不过是功德大小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自己受持呢是最重要的，你受持了之后啊，几乎是必然要为他人说，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宝贝，哎。而且这个宝贝呢，就是那个好像什么，你分给别人，你一点不少，甚至你分给别人，你还会增加。就是那个世间有一句话叫，你有欢乐吧，你分给别人哈，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哎，你有痛苦，分给别人可以什么减少的，有那种话。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就好像佛教有一个比喻叫点灯，真理好像明灯，你得到真理了，你持着一个明灯，你去把别人的灯点着，对你这个灯呢一点没有影响，哎，但是呢就可以让另外一个人明白真理，所以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关键还是要重视前边这个受持，自己呢一句一句的要搞懂。 这都是有功德的。好，下边这个呢，我们上节课讲了，但是下边五个义师的话呢没有对比，咱们对比一下啊，对这个理解还是很有用的。我们来看啊，说了留智法师的跟那个罗什法师的呀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就跳过去。然后这个真谛法师的呢，我们来那个取他一点，说乃至四句偈等，看这一句啊，叫恭敬受持为他正说。他这个翻译呢强调了一个，就是恭敬受持大家好理解，为他正说这个强调的非常重要，就是你为别人要这个说的对。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说的不对，你是模糊的认识，你说啊金刚经好啊，这个什么让他感觉金刚经好，但是呢真正道理没得到，这个也不错啊，你让他引起对金刚经的兴趣。但是如果你要是理解错了，为别人这个颠倒说呢，那就有点就有过失了。哎，你比如说你给别人讲说佛说的这空啊不是没有，说是空就是有，一颠倒把整个金刚经废掉了，佛费那么大劲让你不要执着让你空，结果你呢讲了说这些都是有的，就跟我们说的那个说佛的现象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佛跟我们不一样的只是这个佛不认为这些东西里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你这样一讲呢，把整个金刚经把整个佛法都废掉了，因为佛的我们的境界跟佛的境界现象一样，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佛的境界，哎，我们证的就是佛的境界，那我们就没得修了啊。说改变一个看法，说不知道这个桌子，不知道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说老实话，我们一般老百姓根本都顾想不到那个，谁顾得着知道说你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你啊，馒头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谁去想那些事儿去啊。结果这种观点呢，你实际上就把我们众生就众生的凡夫见都变成佛见了，实际上是把佛见歪曲成了凡夫见，哎，没得修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佛法呢，好多人学了佛法之后觉得没有多大帮助，什么都有啊，那烦恼也有啊，你怎么去啊，你有你就没法去掉，对不对啊，哎，所以学了这个方法之后就感觉帮助不大，末法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对佛法理解不正确引出来的末法，哎，原因是末法众生这个根性差，修行的不好，所以他理解不到正见，所以就那个错误理解，所以为他正说这个强调的很好。然后我们再看极多的也可以参考啊，极多的这儿啊有一个，我们先不看他的，先看那个谁玄奘法师的，因为玄奘法师的那个话呀、啊、好懂，我们用这个极多的证实一下。玄奘法师这咱们看啊，说这个善男子于日日奋舍施净且和沙等字体，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日日奋，印度是把日分作三份的，哎，初份、中份、后份，就是在日日份，就是说在每一天的这三份里头啊，每一份里头都施舍净且和沙那样多的自身。这是一个假设，人们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一份才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里头你怎么可能施舍这个净且和沙一样的自身呢，生命呢，不可能。但是呢他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呀，就是给你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个人呢，假使他在四个小时里头能够施舍像恒河沙那样多的生命来布施，到中日份又四个小时还又施舍了恒河沙的生命，后日分又舍了那么多生命，注意啊，如是经净且和沙等结束，就是每天要施舍三个恒河沙那么多的生命，这样天天施舍，要施舍多长时间呢，施舍 恒河沙那么多的节数，我们上次说了，一般他说这个大，这个节数就是指大节，哎，因为它是为了形容多嘛，一大节是13亿年。注意啊，我上次说的13亿年呢，是一个最小的算法，就是因为那个印度的那个咱们说那个换算单位啊什么的，它那个就是有些那个数字，它就是本身就是有很多解释的，比如说叫游巡。游巡它就是大概定义，就是说，这个军队一日行军的里程，哎，是一游巡。然后呢，就是说的那个，说山路难走30里，哎，这个平地好走80里，都是一游巡。它本身就很那个，印度人对这些就是定义很模糊，所以对那个很多数字啊什么，它定义都是有那个多种定义。我说的是一个最小的，是这个13亿。一般的，好像很多人赞成啊，就是130亿，就是一大节，哎，那个我们就不去追究它了，就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人每天布施那么多生命啊，他要布施恒河沙等劫数，舍是自体，复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俱伽陀，就是偈啊，受持，他译得很详细啊，受持我们讲了。读诵，读诵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复习熏习正见，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别人听。说我在家里头读诵，谁听啊？就我一个人。我们说了，那个天道、鬼道、众生，那个到处都有众生，哎，他们都在听。甚至你觉得那个像那个蚊子、苍蝇，你觉得他听不懂，不一定。我那个时候试过。哎，他落在你那个读经那儿，他落在你桌子那儿，你跟他说话啊什么，反应不一样。哎，和多次试这个动物反应不一样。读诵究竟通力，就说你对这个道，对这个道理啊理解得很到家，真的通了，真的这个懂了，即广为他这个宣说开示，还有一个如理作意。就是你自己还要这个如理作业，按照你懂的这个道理来这个看待事物，由是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就是比前边用生命布施那个人多的呀，没法说，没法算，是不是这个说法很这个感觉很夸大呀？这样一说，你看啊，我们用那个谁的那个对照一下，极多的，你看。它是按照我们说了，按梵文词儿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来。若日日，哎，就是一天一天，它没译那个分，就是恒伽河沙等我身舍，如是舍恒河沙等劫所有我身舍。你看，原文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去看那个罗什法师这译的，就是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一句话，给怎么样啊？精简了很多，这就是我们说的，佛说的那个呀，已经给怕吓着我们，已经给我们精简了。因为他说了后边还有一句话说，说我如果照实说这个福德呀，没有人信，哎，呵呵，没有人信，所以佛得按照我们这一伙众生能够接受的水平，已经给我们锁水了很多，哎，就是让你能够信，就这样。到罗什法师这儿呢，这可能再加上那个僧瑞他们哈考虑，哎呀，按照那个梵文这样说下来啊，中国人可能这个根性不够，不好信，我们给他弄少一点吧，就恒河沙等生命物质，这已经给我们缩水又缩水，哎，所以你就看出来这个法师易经啊，什么这个这个悲心啊，想办法让我们怎么能够这个接受。它不是夸大，而是这个缩小。那个谁，意境的都差不多。好，我们你看，把这几个一对照啊，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哎，究竟我怎么做？像玄奘译的是最那个细的，哎，就更确切了。对这个这段话的意思，佛说的原意呢，就更理解的这个接近佛的原意了。好，我们来这个学新课了啊。这是第14份，第一句，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 这已经佛把这个经啊，不但把破凡夫法讲了，而且后边破佛法、破佛像什么这个也都讲了，就是《金刚经》的基本意思已经出来了。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因为他修行跟他本来就是大菩萨的修行跟这个，他太这个就是高兴了啊，理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这个罗什法师译的很这个简练啊，我们看看后边，他就是说他这个眼泪流下来了。我们那个初学佛的这个人呐，有很多人经过这个阶段，哎，一到寺里头一见这个佛像，哎呀就哭的自己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止不住的哭啊，就感觉好像回了家一样，见到这个故乡一样。实际上真的是那个，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是指的在这个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很久不见你非常熟悉的事物的时候突然见了呀，因为你的记忆跟它非常相应，所以你就控制不住的那种感情就涌出来，所以你就这个控制不住了，哎，就流泪。这个须菩提他就是这么流的泪，就是他无始以来听了很多的般若经，对这个义理太熟悉了，突然听到佛说金刚经又把这个义理说出来，哎呀他就是那个涌现了很多的这个感触啊，百感交集，所以呢眼泪自然就下来了。这儿译的比较简单，我们看一下后边啊。刘芝用了一个词儿叫门泪而白佛言，就是哭了之后啊，门就是擦啊，就那个把泪抹掉。这个真谛译的是收泪而言，这个就多了一句，这个极多是彼泪是已，哎，然后玄奘是巨兽善现闻法威力，你看这就是听佛的这个讲法的这个威力啊，使他很感动，悲泣堕泪，俯仰门泪而白佛言。俯仰就是哭的呀，哎呀太好了啊，然后把泪擦了。你所以你看这几个字啊，他就把那个你可以想象梵文呐、啊，实际上是很生动的。哎，到那个我们秦人浩讲，好多法师都怕那个译的这个文章太长了，所以都给我们精简了。哎，妙生后边哎，那个谁译经也是属于比较精炼的。哎，说什么呢？稀有世尊，哎，太少见了，太难得了。佛说如是甚深经典。为什么佛说甚深经典就太少见了呢？因为就是世界上啊，修行很好根性的人怎么样啊？非常少。哎，修行的不好根性的人怎么样？非常多。哎，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学小学的人，哎，那比例是最大的，然后中学少一点，大学然后研究生越来越少。哎，所以呢能够说到经就是般若经核心意，能够这个佛说哎，这些人能够对他讲金刚经，这样的机会非常少。好像后边都没有，还是玄奘的读一下。甚其稀有，哎呀太少见了，最极稀有就是最少见，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少见东西没有这么少见的。那个解深密经里那个谁问了一个问题，是文殊啊问佛说，这个我们凡夫世间什么好看到什么不好看到，哎，佛就说贫富差别好看到，什么这个臭毛病好看到，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这意思啊，就是什么难看到啊，修行的找到佛法真意的菩萨难见到，再一个佛更难见到。为什么难见到？完全是因为众生的问题，就是你众生不到那个根性，你见个佛没有用。哎，你见了佛他根本就不拿你当佛理解，哎，他说法你根本就听不懂，他来干什么呀？佛菩萨时刻准备着，哎，所以都是众生，就是这个秽土众生啊，他这个就是少见什么呢，就是少见这两种人， 一个是少见佛，一个是少见那个修行的很好的菩萨。所以他说最极稀有。然后到那个说到佛的那个菩萨的圣徒净土，什么少见什么多见啊？佛说倒过来。回答很简单。到那儿老是诸上善人，都是那个大修行人好见，臭毛病少见。最极稀有。这是我在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所以呢他要赞叹。如来今者所说法门，普为发趣，最上乘者作诸义力，就是是为一切普遍的啊，为一切发趣，发趣就是趋向，发趣什么呢？最上乘者就是最高的乘，就是大乘，作诸义力。我们说过，义就是那个现在对你就立刻这个有好处，利是指的将来对你也这个就是有好处。普为发趣最圣乘者，就是这个大乘啊，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最殊胜的，就是是其他不能比的。作诸义力，这些话大家都要那个记住，以后你碰到有人说，说我这儿啊有比大乘还殊胜的乘，我有大乘上到还高的乘，你就你就甭听。然后接着这个须菩提说啊，我从昔来所得慧眼，就是我以前啊早就得了慧眼了，就是能够这个认识什么这个法对，什么法不对啊，未曾得闻如是之经。没有听到过这么深的，就是甚深经典，就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成佛之法，讲到了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在这么短一个经里头，把成佛的方法给你讲得非常透彻。你像那个说前头那听什么呀？听那个小乘经不用说了，就是讲五蕴是有的，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这个在世间凡，在这个我们凡夫来说呀，应该是一个，当然也是很少见的了，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好理解的，因为什么呢？你执着的那个就是我呀，实际上是你执着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实际上你不是限量的、看不到的，还是比较好空的，然后呢，在这个回小向大的时候哈，要经过很多的经讲、很多的铺垫。然后你才会最后讲听到这个就是教你成佛方法的经。再一个就是这儿呢，实际上须菩提跟佛呢，他俩是一个表演。我们说过，须菩提不是阿罗汉，他是大菩萨，他才能跟佛这样，这么甚深的经典里头，他跟佛呢表演出来。所以他说这个话呢，就是给这个我们听的，就是说我呀从来没听过这么这个甚深的经典，这么好的经典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如果他第一次听到金刚经，他绝对不会跟佛把这个金刚经能够对答的这么好，这一定是大菩萨的实现。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如果还有人，就是除了我，这现在他说的是自己，除了我之外，如果还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就是如果有人能够听到这个经之后啊，他相信这个经的心很清净。清净是什么？就是没有障碍，没有那个杂染，没有邪见，他就能生实相，在他心里就能生出真实相来。什么真实相？这个世界的真实相，他就能见到真实，他就能登地，他就能成初地菩萨，他就能从梦中醒来。因为实相，我们看到的五蕴不是实相，是梦中法。则生实相，就是这个人闻到这个经啊，他如果信心清净，就是没有不添杂不夹杂自己的邪见，不夹杂误解，不夹杂自己的那个染污的东西，他心清净的话，他就能生实相。这就是告诉你说，《金刚经》就是一个能让你证到这个真实的经。 当知世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就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最这个少见的功德，也就是证到了真实。我们说了，凡夫啊，第一步就是怎么照见五蕴皆空，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见到真实。你如果见到真实了，那个就不是我们凡夫听经的后边，不是我们凡夫听经的那个需要讲的东西了。就是你如果证到真实了，你参加佛的报身法会，直接去问佛，直接在真实境界里头请教佛，完全是另一种修行方法了。所以我们凡夫修行实际上第一步就是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照见五蕴皆空。哎，所以他实际上说生实相是生的那个真实，就是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见的真实相。后边我们看啊，真谛都没有什么新的。玄奘这说，我昔生智以来，有智慧以来，未曾得闻如是法门。世尊，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生真实想，当知成就最胜稀有。注意，这儿有一个词很帮助我们理解，他把那个谁译的是实相，真实相，这个玄奘译的是真实想。我们再往回倒一点，有很多人译的都是真实想，那就是在其他的段落里头啊，很多人译的都是这个想。你可以对照的时候，大家会有感觉，就是一个相啊，译成想，证明那个梵文里头啊，可以译成相，也可以译成想，一回事儿。就是相都是你想出来的。我刚才那个说了，我们凡夫没有真正的现量相。哎，凡夫的相都是我们意识从种子里头这个显现出来的。所以意识的想呢，一个是比量想，还有一个现量想。都是意识想出来的，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相跟想没有区别。你见到真实相，也可以说是你见到你的意识反映的真实。哎，这个相就是说这个梵文里头这个相跟想可以这个都可以译，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就是你这样对这个相的理解呀，就更那个准确一些了。就是说，相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哎，这个比较重要。这儿就是解释一下，上一次我们那个学的时候，不是说意境有那个问经的名字那一部分给移到了十四份，哎，这儿呢意境就给移出来了，就是意境在第十四份，把别人在第十三份里的三句。哎，译出来了，就是这个经叫什么名字，然后后边就跟别人一样了。第四句，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这个是那个谁，那个须菩提在这个说话的时候啊，他自己说话，佛还没说话，他说我闻到这个经啊，那个就是。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是甚深的经典。如果有人听到这个经典呢，他信心清净的话，就可以证到初地。哎，他接着就又来了，我们说重复了25次的这个，他这就又重复一次，说是实相者，就是这个实相，哪个实相？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实相，就是这个人如果看到《金刚经》，信心清净，他就能生实相。哎，然后说我说的这个实相则是非相，就不是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所以如来呢才把它叫做真实相。这个真实相是在我们凡夫法里头假安立的，哎，不是真的，你那个时刻要有这个想。所以我们说空佛法，这个学佛法呀都好办，就是这一点不好办，就是你在学的时候把它知识，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吧，人们把这个自己学的东西来知识， 这个是最不好最不好办到的。所以说金刚经就是说他这个教我们修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方法，就是说你在度众生的任何时候，你都要意识到你是在梦中度众生，这一切是梦中法，不是真的。你如果这个时候你忘了这个，你认为这是真的，你熏习的种子就是什么呀？就是加强这个梦的种子。哎，就是我要度众生，众生是，哎，这个众生是真实存在的，不用我们说出来，因为无始以来我们一直是这种感觉。你一忘了这个佛的提醒呢，你必然就回到这个老的那个思维套路上，所以就变成了五蕴是实有的了。所以老得这个注意这个修行的最基本修行方法，就是不管你在怎么度众生、学佛经，是给别人讲还是什么，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看须菩提一会儿给我们提醒一下，佛一会儿给我们提醒一下，都要注意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应作如是观是最好贯穿在你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你这个人就不得了了，你就是真懂金刚经了。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到最后佛说应作如梦观，我们说了这是金刚经教给我们的成佛方法，就这一句要贯穿到整个金刚经，要贯穿到我们整个学佛过程，要最好是贯穿到我们整个生活过程。哎，早晨一醒，从梦中一醒来，就是我现在是生死长梦，我这是大梦，哎，就有这个感觉。一直到睡也是，我做梦那是梦中梦，哎，这个才是真正的梦。这个话呢，我们简练的再重复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他这儿金刚经重复25次，说实话我们重复多少次也不为过。最简单的重复他的意啊，就是你记住，这里头包含的一个词儿包含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真相，一个是假相。说这里头怎么会有真相呢？因为佛说经是依真相给我们说的，他是依他的真实正经给我们说的，所以他说的所有的话呀，都是依他真实正经说出来的话，所以这是佛心里头有个真相。然后我们众生听到的呢是假象，但是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你要通过你听到的假象来尽量体会佛的真相，虽然你肯定是想不到，但是你要尽量来体会他的那个意思。你记住这两个你就好理解了，这两个话呢，这句话呢可以用这两个词两遍理解。第一遍你先把它当假象，说事实相者，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真实相，这是我们我说的这个声音，你们听到之后你们心里理解的一个真实相，这全是假象。则是非相，则不是佛说这个词儿的时候佛心里想的真实相。哎，我们理解的假象不是佛说这个词儿的时候心里想告诉我们的那个真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就是说不是真相，它是一个假象，假象就不能叫做真相，但是呢佛为了给我们说法呢，佛就把它叫做真相。因为如果佛不给我们，不在我们语言里头起一个真实相这三个字的名字，那佛根本就佛法就没法说了，是不是啊？说你为什么给我说法啊？佛说我是要告诉你们我证的真实相，他得在我们这个假语言里头安立一个叫做真实相的名字。所以假相佛呢把它叫做真实相，这样呢在这个就好像我们说幼儿园小朋友先在图画上模型上什么用积木先给你表演生活，都是假的，但是呢这里头呢给你 模拟的是真实情况。第二遍你也可以用那个真实相来理解，事实相者，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人信心清净则生实相，这个实相就是说的佛证的那个真实相，就是初地菩萨见的那个真实相，这是真相。说这个真相则是非相，就不是你现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理解的那个假象。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所以佛呢把它叫做实相，就是虽然不是你那个假象，但是呢他说的是他证的那个真相。就这两个你怎么理解都行，哎，你怎么理解都对，你就把这句话看懂了，哎，就知道说假象里头佛没有真相，但是佛必须要假立一个真相，哎，所以它叫做真相。哎，你通过这个假象呢，你就能够在这个模型里头想象哦，佛证的一个什么境界？原来佛证的境界呀，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一切相。这也把那个就是人们说的那个说空不是没有给驳斥了，是不是啊？如果你认为面前东西是有啊，佛说的空都不是没有，那这个是有的话，那这个就成实相了，有就是实相啊，对不对啊？这样的话佛就不能说是实相者则是非相，就没有这个真相假相这个区别了，这个话就你就理解不通了。这儿明明告诉你说有一个真实相，我们凡夫不知道，你凡夫知道的都是非相，都是假相，哎，这两个的关系就是用这两个关系导，所以这句话就能证明什么？我们现在有人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这话肯定是不对的，哎，佛说的空就是空，就是要把你这个假相全部空掉，你才能见到真相。真相跟假相是不见面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哎，真相就不是假象，假象就不是真相，这两个不能搭架，哎，不能这个说佛证的真实境界我们凡夫也看到一些，哎，这些人说的就是指的那个色声香味触，就是那个现象，他认为佛看到跟我们一样，哎，什么不一样呢？就是那个比量的理解的不一样，那样的话佛法就不是实证的了，佛法就是一个讨论理解啊，我们就像佛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桌子，哎，我们就跟佛完全一样了，那就不佛法就变成一个那个世间法了，就是讨论法，哎，不是实证法了。所以这个这是佛教给我们成佛方法的一个关键，你要就是佛说了25次，你自己读金刚经的时候你可以这个老提醒自己，碰到一个词儿，你也可以这样，哎，想一遍，哎，这个假象就不是佛证的真相，哎，所以佛只是把它叫做真相，哎，这样来理解。你看这儿就下边我说了，除了刘知跟那个谁一样用相，其他都是用想，你看真谛是实相者，就是这个假的境界可以说是想，这个没问题，真的境界啊也可以说是想，是为什么呀？你真的境界是谁证的呀？是你的心证的，也是你心的想，只不过那个想跟这个我们现在的想怎么样啊不一样，但是还是你心里的想，那是真实想，所以这个相跟想相通，是实想者，实非有想，就是没有我们凡夫现在这样的想，哎，你看这理解就可以理解的很准确，哎，真想里头没有这个假想，是故如来说明实想，哎，如来只是把它叫做真实想。你看下边那个谁也是。 实相比如是非相，彼故如来说实相实相者。哎，这儿呢，实相实相者重复了一次。我们再看这个玄奘，他俩译的一样，梵文里头是怎么呢？何以故，世尊？诸真实相，真实相者，重复一遍，如来说为非相，是故如来说明真实相，真实相。能理解吗？就是说佛呀，给我们整天说，我跟你们说真相啊，这儿说真相，那儿说真相，哎，真实相者，真实相者，就是佛在这儿说真实相，佛在那儿说真实相，实际上呢，都是不是我们凡夫的这样的想法。是故如来说叫做啊，这儿真是相，那儿真是相。哎，就是说佛多次给我们说，佛说世界，佛在光在金刚经就说了多少世界啊，是吧？佛说世界，世界者，哎，即非世界，所以佛说世界，世界是佛在到处都在说这个。好，下边，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那个须菩提听到之后就涕泪悲泣，那么这个就是感动，所以他当然信解受持不足为难。为什么呀？他善根深呐，哎，一听他就相应，他就信，他就听懂了，他就接受。你看那个真谛说，此事与我非为稀有，哎，正说经时我生信解，就是你一说我就相应，哎。若当来世后500岁，岂有众生得闻是经？就是说到佛入灭之后500岁，500年的时候，如果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世人则为第一稀有。这在世界上啊，就是最少见的人了。我们现在是佛入灭之后500年了，2500年了。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能够信解《金刚经》，而且能够理解里头的道理，能够持着他的道理来这个修行的，这个人则为那更稀有了。嗯，所以现在你也就知道，现在实际上信解的还不少，哎，信解的不少。达到信解，看来第一步，因为信未能入嘛。你要是连信都不信的话，那就是根本就不看《金刚经》的人了。信解的还啊，信的不少，解的人怎么样啊？就太少了，哎，能够受持的就更少。所以呢，须菩提说的这个是佛入灭之后500岁，这个人就已经很少，第一稀有就是最稀有、最少见的了，哎，非常少见了。所以到2500年后啊，现在呢就更稀有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说，我懂金刚经了，你很多人说起来很牛的啊，我懂金刚经了，我懂金刚经了，实际上好像不少见哈，不稀有，就证明这个呀不是那个真正的懂了。这个真谛换了一个说法，说于未来世若有众生恭敬受持为他正说，当知世人则与无上稀有之法而共相应。就是这个人呢，他跟那个甚深般若智慧共相应，他跟那个智慧相应了，就是跟空性相应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你跟空性相应了，你就是恭敬受持为他正说。哎，你像现在我们流行的是什么呢？是空不是没有，就是跟空性不相应，跟有相应，你那就不是恭敬受持为他正说。哎，恭敬，哎，还是恭敬，信还是信，但是呢解的不对。哎，玄奘的也因为他译的最那个细，若诸有情于未来是后时后分后500岁，后时后分后500岁指的都是那500年，哎，不同的叫法，后边这还是指的那500年，正法将灭时分转时，就是正法因为是500年，这500年的正法就将灭了，说的都是这500年。当与如是甚深法门领悟信解受持读诵究竟通力， 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你看他这个如理作义很重要，就是我听懂了，听懂了呢，一天就是比如我听了半小时懂了，然后出去23个半小时是那个值一些实有的，哎，那就不叫如理作义。所以第一步我们叫那个不是叫那个叫正闻熏习哈，然后如理作义。正闻熏习是叫闻所成慧，就是你听懂了就是得了闻所成慧，你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如理作义就是你能够拿着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去看待一切的时候呢，这叫如理作义，这就是叫哎思所成慧。哎，你的这个思维方式变了，你变成跟佛相应的思维方式了，正确修行思维方式了。然后到最后呢，你再在定中如理思维，那就是修所成慧，就能证到出离了。闻思修三种智慧，所以这儿呢是闻慧跟思慧如理作义，当知成就最胜稀有。哎，别的都一样了。所以《金刚经》啊，讲的就是修行方法。我们还经常呢，有刚学佛的时候，跟老居还特别接受这一点，说什么呀？我不是说那个93年就听说，说有一个那个老先生啊，想把玄奘没译完的经译过来。我就说，哎，这个人不简单啊！我说那个李阿姨，咱们去看看他吧。哎，他们那都是研究经典，都是搞学问的。我们念佛才是实修。哎，我一听，哦，那研究经典那是嘴皮子功夫，搞那个搞学问的哈，就是研究经典嘛，那文字功夫。哎，念佛才是实修。好，这一下两年多没去，到95年底后来才去了。这是一个邪见，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刚学佛的时候受这个是什么影响呢？就是说那个研究经典啊，那是理论，那不是实修。哎，念佛才是实修。哎，到寺里头我那个就是做义工才是实修，打坐才是实修，反正说了很多实修，就是说什么呢？研究经论是理论，不是实修。这就是什么呀？根本就看不懂经典的人才会这样说。你看看《金刚经》，《金刚经》就是教你怎么实修的。你看了《金刚经》，懂了，你才会实修。实修是什么？就是闻思修，就是坐在这儿，你怎么想？按正见正确的方法来想，就是实修。什么打坐，什么做义工，什么念佛，念佛是方便法门，就是什么呢？我把一切，我没有正见，我执一切都是实有。我现在呢，我要这个叫移民西方，是吧？这个叫办护照怎么办呢？你必须这个就是一心念佛，把其他都放下，表现你就是说我这个其他的我都放，万缘放下，我就是一心要往生西方，表示决心很大，达到了这个决心要求就给你签证。一切都这都是执实有的，就是说这是个方便法门，这里头没有证件，这里头是什么呢？你下了这个决心真的到那儿了，然后再教你什么呀？还是心经金刚经，再教你方法，这是个方便说。所以就是不懂这个真正修行方法的人才这样说，说研究经论是理论。那个时候啊，特别而且还特别骄傲啊，我会念佛，我会打坐，我懂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都懂。经论那是理论，文字上的功夫。对了，叫这个你把一个经论什么3藏12部你研究的这个就是非常透，没有用啊，你没有实修。什么肢解狂徒入海数沙，什么数他人珍宝，什么那个说法多了。在刚学佛的时候，你可见就是这就是那个叫层次问题，初学你不懂没办法。现在你看真正一学金刚经，就是教你怎么修行，是吧？这就是实修。你学了金刚经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实修， 证明你没学懂金刚经。然后接着说啊，前边说的是这个众生啊，他在佛入灭五百年的之后呢，他信解受持第一稀有，何以故？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就是是第一稀有呢？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为什么说佛入灭之后五百年，如果有人还信解受持这个经典，就是非常少见、非常稀有的了呢？为什么说这个原因？这个人呢，他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这个人非常稀有，他能够受持。所以说，你理解了《金刚经》之后啊，句句都在增加这个正见。你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好像《金刚经》好受持啊，这把原因一说出来，你现在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了吗？而且我们现在理解这个无这个人相啊，还有一个误解，就认为什么呢？我看到这个人不算有人相，是我知道这儿有一个人才算有人相。这个呀，根本就那个就是你就分不清。我们现在那个无始以来都熟练的很了，一看到心里头不用你说，很自然的限量就知道这是个人。哎，你就一个人像出来了，你哪能分清楚？我看到的是颜色，我那个没有看到人，你谁懂这个呀？现在没有人懂这个。所以说这些话还是为了维护，就是说他面前见的是实有，哎，为了说不空面前的，因为他不理解为什么面前是空，所以还是为这个维护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没有人相是什么呢？连这个人相的颜色都不能有。这个人相的颜色、人相的声音、人相的感觉，全是人相。就是你一起颜色，这就已经有人相了。哎，这个人没有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啊，就是没有这些色声香味触法。前边佛多次跟你说，不住色，不住声。哎，你根本这个相要离一切相才则名诸佛，所以你应该是这个颜色相、声音相都不起，这才是无人相。所以说这个人呐，真正的受持金刚经第一稀有的这个人呐，实际上是证到了五蕴皆空的，哎，实际上是初地菩萨。这儿说的是佛入灭五百岁，佛现在我们五百岁我们不知道，七百岁我们知道了。七百岁就是说在佛入灭七百岁的时候出的龙树菩萨，他就怎么样了？证到了初地。这此人龙树菩萨就怎么样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哎，他就色声香味触从梦中醒来了，哎，证到初地了。到佛入灭九百年后，无着菩萨又证到初地，也是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所以你看稀有不稀有啊？这就是稀有。哎，你看后边呢，都是就是想，我想、众生想、真谛、寿者想，然后极多也是不比等菩萨摩诃萨，我想转当，哎，当转我想。不，他在前边，佛经在前，不当转我想，就是不应该转起关于我的想，哎，关于众生的想。这个想跟相是通的，哎，就是想可以译成相，就是在梵文里头这是一个字。玄奘是彼诸有情无我想转，就是没有你的心不转起我的这个想，这个想包括限量啊、色声香味触。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世夫想，无补他伽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摩那婆我们说过叫如同，哎，如同这个就是很有教养的少年。无作者想，无受者想转，就是你的心里就不应该转起关于我众生人那这些想。 这个想不但包括那个想法，就是你看到颜色之后说这是人，这是众生，而且包括那个限量的想，就是色声香味触的想都不转起。哎，这才叫无我，我相、人相、众生相。所以这个想啊，还容易，真是想还容易被人误解，说我不想就行了，我看见不算。但是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呢，译的是相，就是你连相都不能起。哎，所以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你想不透啊，这是这个七佛译师，经验丰富，哎，他译得很好。所以者何？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我相呢？因为我相即是非相，我相就不是我相。真正的我相不是我们见的这个我相。哎，啊，这就讲啊，我这就多讲一点，因为这个下边有人确实问这个问题，就这个我究竟有没有？因为小乘啊，这就是受限制，小乘别的不发愁，他就发愁说我痛苦，我那个家里头有烦恼，我烦恼太重啊，你佛有没有办法解决烦恼？他不，你给他讲世界真实是不真实，他不听，所以佛只好跟他说呀，你这个烦恼是因为知道有我，哎，这个药方很好，哎，你不知道有我，确实就没有烦恼了，这必须这样讲。我们再往前一步，就是说现在一般人末法人性差了，这个你像那个时候印度吧，相信轮回，这是普遍常识，哎，现在连轮回都不相信的人，你还得先给他讲什么呀？人有灵魂，会轮回，会投胎，会有因缘果报，你不要认为这几十年没了，所以你就为非作歹，这个做什么事儿都是一定有报应的。你看现在佛教徒有的给那世间人辩论，就在辩论这个，对不对啊？对。他不信有灵魂的，就要跟他说有灵魂。实际上有没有这灵魂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没有，那个叫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呢，给小乘就是讲到说没有灵魂，哎，没有这个我。但是这个呢，不是究竟的说法。所以后来小乘啊，发展到十八部、什么20部，就是开始佛入灭之后啊，他开始学那个。这就是学的比较好的，学的比较高深的，追究在总结佛的理论的时候，就发现啊，就是说小乘的说法是方便说，不是究竟说，他认为还应该有更接近真实的说法，他们就分析出来了，应该有一个穷生死运，这个是佛说过的，就是没有强调，但是说过这个词儿，还有叫有份心，还有叫这个阿赖耶，都在小乘经里头阿含经说过。他就从这个他分析出来啊，应该有一个不是灵魂，不是那个人们想的不死不变的灵魂，但是呢，他在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个贯穿的一个会变的会死的东西。会变就是说他那个实际上就是阿赖耶，我们学了唯识就更清楚了，就不用绕那么大弯的了。就是说你这个轮回它是有一个主体在里头的，这个主体什么？就是你的阿赖耶。阿赖耶是什么？就是你无始以来留下的记忆。现在我们一讲就明白的很了，就是无始以来你在内心深处最潜意识里头留的那一堆记忆，这就是你。就是说这是准确的定义的你。说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就是你这堆记忆跟他不同，你的记忆跟他不同，这就是你们俩的区别，本质区别。所以佛到后来学大乘，到学般若经的时候，说这个般若经是增加空，就是不但我没有，就是人没有，而且连法都没有。这个时候呢，不能讲唯识，不能讲有那个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空啊，空得更厉害，要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这个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有人知道啊，这个说法不究竟，因为 如果要是这个说，谁说这个说法究竟，这就堕入完空见了。因为那个般若经确实是彻底究竟空，彻底空一切法。哎，这个时候佛呢，就是有弟子问佛也要暗示，就好像跟那个小乘里头有阿赖耶识的暗示一样，这个时候也暗示。这个时候暗示说什么呀？说你空掉这个小我，会证到一个大我。这个大乘经里头有这个话，真我。你空掉这个假我，你会证到一个真我。你的心里有一个藏着一个如来，叫如来藏，就是你有心里有一个宝藏，有一个如来坐在你心里，你有如来的全部智慧，但是呢，你被你的邪见给把那个它包裹住了，它那个如来的智慧显发不出来，你把你的邪见全都放下，如来的智慧就这个显现出来了。他得这个就是重点在空，但是他得这个暗示这个有。这个暗示有这个到最后呢，在人们真的信面前法是空的时候，佛才告诉他说，你空了就对了，你空了可以证到的真我大我那个如来是什么，就是你的阿赖耶识，你的阿赖耶识转成全部转成清净种子，全部转成正见，你就是如来了。如来是什么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说如来也是心，众生也是心，这三个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心，就是一堆记忆。什么不同呢？你邪见，佛是正见，你把邪见转正见，转正见老熏习，哎，这个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你换掉那个说五蕴实有什么面前空不是没有，你换掉那些邪见，换的全部是正见了，你就是佛了。佛就是一个清净心，众生就是一个染污心。所以到唯识呢，这才真正能跟你讲。所以这个时候你明白了之后啊，你说有没有我都能，就是你都是正见。你说有我，我就是阿赖耶识那个记忆，对不对啊？对。这只不过是个叫的名字问题。哎，你说没有我是什么呀？是凡夫定义的那个我，没有。凡夫知道啊，有一个灵魂钻来钻去，这个灵魂不死。你想凡夫说的那个不死，而且不能变。你要是变也就没意义了。你比如说会死，那灵魂会死跟肉体一样，那就是断灭见了，那就用不着你行善什么行恶，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自己会死啊。哎，灵魂不能死，这个灵魂不能变。你倒是说我作恶啊，我那个就是屠户，说你以后要被别人杀，他说那个我变了，不是我了，那个爱杀谁杀谁去。哎，那个灵魂还不能变，还得是他，哎，还得是他记住，我原来因为杀猪，现在呢我被别人杀，哎，那才有意义。所以是人们想象的那个定义的那个灵魂，那个我，那是真实的，是彻底没有的。哎，有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是会变，我们每一刹那都在熏习新的种子。都在升起旧的种子，在吐故纳新，随时在变。第二个就是什么？会死。这个阿赖耶识呢，我们定义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所以每个人都有阿赖耶识。但是你在转清净种子的时候，转的那个清净种子就不属于阿赖耶识了。我们学社论佛反复的说这个意思，它不属阿赖耶识，哎，但是它熏在阿赖耶识里头。哎，它是对治阿赖耶识的，它是消灭阿赖耶识的。你等着熏习的正见种子转的多了，那个阿赖耶识就怎么样，就完全染污种子没有了，就没有阿赖耶识了。所以阿赖耶识会死。哎，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阿赖耶识，在唯识里头叫转移，就是 就是我们的修行干什么，就是转变所依，就是我们的所依就是阿赖耶识，那就是我们的最最根本的依靠。哎，转依就是转那个清净种子，或者是转记忆，就是，所以真正的修行是转记忆，而不是打坐扫厕所什么那个人们盖庙念佛念佛，我们说了念佛方便法门可以，你只要念的真是真能往生，那你以后能听这些道理，这也算达到目的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是什么，转依，就是转你的邪见，转你的记忆，就是熏习正见。后来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法师问我说，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整天坐在那儿，我就这个学这个金刚经学心经就可以啊？我说当然了，你要有这个，你算世界上第一福报。谁现在有这个条件说我整天坐在这儿，就是整天熏习正见，你福报太大了。谁有这个条件？你看多少法师有这个条件，现在庙多和尚少，在庙里头忙得团团转，根本就没有时间熏习正见。你如果你能够一生的时间几十年都在那熏习正见，你如果说你福报太大了，这是真正的实修。所以这个罗什法师译这个非相，这个相也是很好的。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就是你说的那个我相就不是个相，那就是个假相嘛，不是真相。所以你来回理解都可以，就是我的这个假相就不是真正的我，不是真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你看到的一切相都不是真正的相，都是假相。就跟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就是当一个法师在这个定中，他看到了那个，看到了一个自己站在对面看着他，怎么理解？那个我就说那个小活佛那个电影里头，佛的成佛之前就是他在对面看到了他自己。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到的我，你看到的自己不是你。我相即是非相，你看到的那个人不是人，你看到的我不是我，你看到的众生不是众生。你想他在你对面，他怎么可能是你呢？那是一个假象，说他不是真的我，他怎么会出现呢？因为你无始以来就执着有我，所以你的心就会给你升起一个我。你执着什么？就是你执着有我，这个心就这种记忆熏习多了，它就会升起我。你执着有人，它就会升起人；你执着有世界，它就会给你升起世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是在这能看的那个心是你真正的自己。你真正的自己看到了，看到的那个自己不是真正的自己，那是非相，那不是自己，不是真的，是个假象。多好的证明啊！就是说你看到的自己是个假象，不是真的，那是你自己的心升起的假象。为什么你自己会升起假象呢？就是因为你无始以来知道有我有我有我，所以这个心就会给你升起假象。你如果定力好的话，你就会看到好多这个法师，就是我知道的那个，都见过自己在定中，一会儿在旁边就坐了一个自己， 就是你定力好的，因为你心的定力强了之后啊，它那个执着我相的那个种子是非常强烈的，对吧？执着有我，这个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种子力量非常大。你的心清净了之后呢，它这个执着有我的那种种子呢，它就自然的就给你升起一个我相。所以我相即是非相，你就要按照正见来认识到，一切我相都不是，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都不是真正的相，都是假象。所以佛说这个我呀，须菩提呀，佛在那喊须菩提，佛就知道，我只是把你叫做须菩提，实际上这儿没个须菩提，那不是这个真相，这是一个假象。所以老得有这种如梦观啊。下边都差不多，不重复了。好，好，这一句咱们这是结论，说为什么我相即是非相，众生相即是非相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相都不是真相，都是假象呢？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就是佛的境界里头。是没有我们凡夫所执着的一切相的，一切相，这肯定包括什么呀？颜色相、声音相、色声香味触法全包括。就是佛的境界里头是没有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的。实际上，从初地、从梦中醒来的菩萨跟佛菩萨的境界里头。是没有我们凡夫梦中的一点点法的，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这个话说的多明确，所以那些执着面前空不是没有的，执着面前是有的，肯定是什么呀？没有理解《金刚经》真正的意思。你这句话他怎么理解啊？离一切诸相。你得离，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究竟涅槃。你离还不但离，还得远离。离一会儿不行，像我们那个无梦睡眠，我们也离了一切诸相，是吧？那还不能叫诸佛，为什么呀？因为它不是远离，它一会儿就回来了，2小时一转又做梦了，一切相又回来了。离一切诸相，你看这个下边那个真谛啊，诸佛世尊解脱诸想，尽无余故。这个翻得多好，就是所有的佛，他们解脱诸想，就是解脱就是离开了，没有诸想了，没有一切想了，尽无余故。把所有的想啊，都解脱完了，都扔完了，没有一点点剩下，没有一点点剩下，这就叫什么呀？叫毕竟空。般若经里头经常用这个词儿，叫毕竟空。那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就讲，什么叫毕竟空？就是空一切相，无有余一。就是没有剩下一点点儿，那叫毕竟空。你不能剩下一点点儿。你说我把想法空了，还剩着色声香味触都在，那太多了。那就不叫尽无余，也不叫离一切诸相了。然后再看那个极多义的一切想远离。你看，就是说这梵文这句话呀，它可以理解成。这6个法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梵文本，就是他读了这个梵文本呢，他就理解这个梵文的意思是这个。极多法师理解就是一切想远离，远远的离开一切想，所有的想。你看，他就用他证明那个词儿是什么呀？简单的译可以译成离， 哎，准确的里头有远离的意思，哎，跟那个心经说远离颠倒梦想，哎，是一个意思。此佛世尊，这才是佛世尊。玄奘这第一次译的比较短啊，最短。诸佛世尊离一切想，离诸想故，哎，这个意思都很明确。所以你要是就是掌握了《金刚经》的真正的意思啊，每一句话都是在说这个真正意思，是吧？每一句话都是在说，你离一切想，你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哎，都不是真的，是这个诸相非相，就是所有的不住色、不住声，每一句话都是在告诉你说，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都是在告诉你说应作如梦观，都是在告诉你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他的，你要是理解了这核心意思吧，每句话都是在说这个核心意思，哎，每句话都能让你。成佛，每句话都是在告诉你最好的修行方法。好，我们休息。